亲爱的团员大家好，我是你们的领队，我叫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领队，欢迎收听带团这档事儿。那咱们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要把这个摩洛哥下半段的行程要跟大家分享完毕嘛，对不对？那上一集咱们讲到哪里呢？上一集咱们提到了就是领队我进了沙漠，然后很不幸的呢，在这个沙漠里面也迷路了40分钟的时间，就是沙漠迷路惊魂记，对不对？然后等我回到了这个帐篷饭店的时候呢，已经是晚上8点钟的时间了。那其中一位团员，其中一位大姐呢，就对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她就非常不能认同啊。于是呢，她就在团员面前啊，就是有稍微的指责了我一番了。那其实领队，我现在回想这个事件呢、啊，回想这个画面呢，还是非常有感。因为其实当时这个大姐在指责我的时候啊，其实我是非常沮丧的啦。因为我觉得真的是我做错了，那我自己沮丧的原因是因为我都已经带团这么久了，怎么还会犯这样一个低级错误呢？其实这位大姐的诉求就是说，领队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条件底下不应该离开团员。什么意思？就是其实我们在沙漠这个地方通讯不是那么的方便嘛。那假设这位大姐跟所有的团员在回到帐篷饭店的路上遇到了什么紧急状况，那他们的语言沟通又不 OK， 然后要试着联络我，可能又联络不上，哇，那怎么办？那可能就会衍生出更多的风险，甚至或是危险啦。所以他的意思是说，那如果真的发生这些危险的时候，到底谁要去负责？所以他觉得我不应该离开团员。那其实他讲的非常非常有道理啦。我觉得如果今天在大城市，在这种通讯状况是良好的前提之下的话，哎，我觉得有时候分头行事啊，或许还 OK。因为如果有什么事情，他可以跟我联络，或者我也可以试着跟团员啊去联系这个样子。可是今天在这个地方就不是啊，就没有这么理想的一个通讯环境，所以其实我做错这个决定会为团体啊造成一个很大的一个风险。所以当下呢，其实我是蛮沮丧的。那当然也没办法，事情已经发生了，其实我觉得就是把这个事情啊当作是一个教训啊，也鞭策自己啊，下次在处理类似的状况的时候一定要思虑周全，就是不要再贸然的下这种高风险的决定。然后再来呢，这件事情呢，其实后来还有一个小插曲，我觉得这个小插曲也蛮值得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做一个分享的。什么小插曲呢？原因啊，就是因为当时在这个沙漠里面迷路的是我们这台车嘛，那我们这台车有4个人，除了司机，除了领队我之外，还有2个比较年轻的团员。那这2个年轻的团员都是女生啊，都20几岁。那事实上他们刚上车的时候，其实跟司机互动还蛮好的。那其实一般来讲，我会蛮乐见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我会觉得团员跟当地人如果有一些互动的话，我觉得还蛮好。第一，你们可以练习一下英文嘛，然后再来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也会为你的行程呢留下一个蛮深刻的印象哦，就是你可能透过问答的方式啊，让你更了解当地的一个风俗民情，甚至搞不好还有机会认识一个当地人的朋友。所以其实我是蛮乐见这样的一个情况的。但是后来我就发现，哎，不太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司机啊有点过分热情。甚至呢，感觉让我觉得他是别有目的啊，想要去搭讪这2个女性的团员啦。啊，事实上也是如此啊，不然他怎么会迷路，对不对？就是因为他一直顾着聊天，然后呢，他可能就忘记哪个地方转弯啊，要跟着哪个地方的记号之类的。我才不信他的脑袋真的是 GPS， 真的可以辨别方向，然后顺利这样把我们开回帐篷饭店。一定是路上有一些特定的指标嘛，对不对？所以你在开车的时候一定要专心。那他就一副就是啊，你也知道，就是叽叽吹喉瑞瑞那样的感觉啦，就是一直在那顾着聊天，然后跟着2个女生聊天，然后就聊到自己也忘了路这个样子。好，那不管怎么样，等到回到了饭店，然后呢我们也吃了晚餐，然后呢这2个女生呢，他们就想要走到这个帐篷饭店的边缘啊去拍照。因为事实上呢，其实在沙漠那个地方的星空啊其实非常非常的漂亮的，那他们就想要去拍那个星空，所以他们稍微的远离了光害的位置，然后呢他们就看到那个满天的星星，甚至呢还有机会可以看到银河，你待久一点的话还有机会看到所谓的流星。他们就在那个地方拍照啊，结果他们就发现这个司机啊就朝他们的方向走过去。那因为他们在车上已经有一些基础的互动了嘛，所以他们就觉得说啊，好像就像是一个朋友一样，所以司机朝那边走过来，他们也没有觉得什么奇怪的，所以他们就在那边聊天，然后看星星，然后拍照。结果呢那个司机呢就牵起了其中一位团员的手，哇塞，就让那个团员就觉得哎很不舒服很奇怪啊，然后也觉得很尴尬。于是呢他就跟他的朋友就想要离开那个现场。结果那个司机还说，哎，你们要去哪里？你们现在啊到处乱跑很危险哦，我要保护你回到你们的房间。那他们听了就觉得更怪了啊， 帐篷饭店就在旁边，他们的房间也就在旁边而已，我干嘛还要你保护回我们的房间呢、啊？他们就觉得有一点点担心，于是他们就回到了因为当时现场还有一个萤火晚会，他们就回到那个萤火晚会的现场。然后他看那个司机呢，可能就没有在他们附近了，他们才偷偷的溜回房间这个样子。那你对我个人是怎么知道的呢？当然就是因为晚上我有去查房嘛，因为有时候帐篷饭店晚上可能会有一些状况，那我怕一些团员可能又不好意思反应，所以呢我就一间去问，哎，房间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有没有需要帮忙的地方。然后问到他们那一间的时候，他们才跟我讲这个事情，他们就说，哎，你对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刚才那个司机要牵我的手？我就说，哎，你们神经真的很大条，哎，这个样子你还不懂为什么吗？你们接下来就不要跟他有什么互动了啦。如果他对你还有一些就是更进一步的动作的话，你们一定要大声呵斥他。我不认为他们可能想要对你们干嘛，可是他可能在探究你的底线，所以你们两个啊就尽量的远离他。而且现在时间也不早了，你们赶快洗洗啊，睡觉了，明天早上还要早起看日出，对不对？我就这样跟他们说，他们其实也不会多害怕啦，他们就只是觉得说，哎，为什么这个司机他是不是当地的风俗民情还是怎么样子，为什么他会握我的手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他们这两个女生呢，就是真的神经也是蛮大条的。所以在这个地方我要跟各位女性的听众朋友们要分享一下，就是你到了这种异国风俗比较强烈的地方，比如说这种伊斯兰教的信仰，他们本身的宗教的这样一个限制啊，就是比较严谨。所以一般来讲，他们当地的那些男生呢，就没有办法太接近女生啊，或是也没有办法跟他们有一些互动之类的。但他们可能就会转向观光客啊，或是一些外来的这些所谓的外国人，然后他们就会试着对他们表现殷勤啊、热情啊之类的，甚至可能某种程度上面也在探测你能接受的底线啦。比如说那个时候领队我去埃及带团的时候，有很多当地一些年轻人啊，看到我们的女性团员真的穿的比较少，好，比如说那种无袖的啊，或者是那种短裙啊、紧身裤之类的，他们就一股脑的想要来拍照。在拍照过程中呢，可能就会跟你有一些肢体的碰触啊，甚至呢可能跟你勾肩搭背之类的，那有时候也会造成我们女性团员很不舒服这样的一个感受。可是呢台湾人又比较保守，台湾又比较内敛，然后就觉得说啊，这是不是当地人比较热情的表现方式啊，那我忍耐一下好了，反正跟他拍张照而已，拍完照我们就走。所以往往呢他就会得寸进尺，你知道吗？他可能就会跟你一张再拍一张，甚至可能还会有一些越矩的这样子一个动作。所以我都会跟团员讲说，如果你真的觉得不舒服，你一定要大声呵斥他们，或是远离他们，就不要再跟他们有任何的互动，或是留下来拍照之类的。因为这样子呢有时候就会给他们很多的机会，那他可能接下来就会造成你的不快，甚至造成你的游性大减。我是不认为说他们可能接下来会对你有什么侵犯啊，还什么之类的，毕竟你又不是在印度，对不对？印度感觉这个事情还比较有可能会发生。可是呢他们可能就是会有这样子一个进一步的想法。那我觉得这个有时候当然不是很理想啦，可是同理你也要大声的制止他们，他们才会知道，哎，自己不能再继续下去了这个样子。好不好？所以有关于这个衍生出来的这个小插曲呢，我觉得在这个地方也蛮值得跟大家分享一下的。好，回到咱们的沙漠吧。提到这个沙漠的部分呢，我相信大家对这个撒哈拉沙漠都有很大的一个憧憬。那我们在上一集啊，没有时间跟大家好好分享这个沙漠啊、沙漠饭店啊这样子的一个特色。首先讲到这个沙漠，我们讲到 Sahara 跟 Desert。 Sahara 就是沙丘遍布这样的一个沙漠，那 Desert 呢它也可以形容这种沙丘遍布的沙漠，当然它也可以形容成那种寸草不生的砾漠也可以。但是一般来说呢，我们台湾人对撒哈拉这样子的一个印象呢，就停留在那种沙丘遍布连绵不尽量的一个感觉嘛，对不对？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可以想象一下，哎，一想到这个撒哈拉沙漠，你们心目中撒哈拉沙漠的样子是长什么样子？是不是这种绵延的沙丘啊？搞不好在远处还看到海市蜃楼啊，然后呢甚至呢翻过了好几个沙丘之后，你就会看到一片绿洲之类的，对。我相信那个什么神鬼传奇啊、摩西大帝啊之类的，搞不好它都有那些所谓的沙漠的那种所谓的动画设计之类的，搞不好你都有那些刻板的印象了。那也有蛮多人会对这个撒哈拉沙漠有这样的一个憧憬，是因为从小拜读了三毛的作品，对不对？三毛是我们台湾很有名的一个女性的一个作家，也是作词人。那她写过一本书叫做《撒哈拉故事集》。那事实上呢，严格讲起来，它里面是有很多的小故事啦。因为那个时候呢，其实三毛他是在那个联合报的，好像是副刊吧， 就是每隔固定的时间他都会刊登一篇他在西撒哈拉生活这样子一个小文章小故事嘛，所以呢在当时啊也引起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关注，因为大家都没有机会进到撒哈拉沙漠里面啊，也不知道撒哈拉沙漠长什么样子，所以就透过他的文章呢去感受撒哈拉沙漠那边的民俗风情啊，那边的地形地貌啊，还有他遇到了一连串的有趣的事情。所以当然我自己对三毛的作品我也非常的喜爱，尤其是那个撒哈拉岁月或撒哈拉故事集这本书里面很多的小故事呢，我觉得都有很大的一个张力，所以领队我在这个地方也非常推荐大家，不见得今天一定是要去撒哈拉才去看三毛的作品，而是你是可以先去欣赏这个三毛的作品，然后如果你有进一步的兴趣的话，哎，搞不好也成为你前往摩洛哥的一个契机。像是在这本书里面呢，有一个我很喜欢的故事叫做哭泣的骆驼，它本身呢就是有牵扯到当时时代背景底下的一个情况。那说实在话，这哭泣的骆驼这篇文章啊，我个人觉得算是大时代底下的一个悲剧啦，它牵扯到当时一个历史事件，就是我们所谓的绿色进军。那真的很碰巧的是我们这次的行程呢也刚好遇到这个所谓的绿色进军节，这可以算是摩洛哥的国定假日哦，在每一年的11月6号的时候。所以呢这个绿色进军呢就是讲说1975年的时候的11月6号，那个时候的摩洛哥的国王叫做哈山二世，他那个时候呢就鼓励摩洛哥南部的那些老百姓们呢，在政府的组织在政府军队的保护之下呢，可以用步行的方式进入西撒哈拉，然后逼退了这个西班牙的政府，让他们知难而退，然后进而把西撒哈拉这个地方给占领下来。那三毛这一个故事呢，哭泣的骆驼就在讲述呢，当时知道这样的消息之后，在西撒哈拉当地有三股势力正在那边角力，一个是西班牙政府，一个是摩洛哥，另外一个就是当地的游击军。那后来就引发了一连串的一些事件，然后就导致了一个悲剧的产生。这个是哭泣的骆驼里面啊，想要跟大家传述的一个意念啦。当然可能有些人觉得说啊，那这种有关于政治的东西我感觉好像不是很有兴趣。 No 它里面讲到很多人性的部分，甚至包含他的邻居啊，甚至包含西撒哈拉当地的居民啊，对当时这个绿色进军的时候所做的一些立场啊，或者他们的一些心态上面的一个转化一个改变，然后如何导致了接下来一连串的一个悲剧的产生。所以我觉得真的蛮好看的，所以呢真的蛮建议大家，如果你还没有看过三毛的作品的话，你可以先从撒哈拉故事集或撒哈拉岁月啊这本书啊先切入。好了，不管怎么样呢，总之呢大家对撒哈拉都一定有它既有的一个憧憬跟追求，所以你才会选择去到摩洛哥，而且去到摩洛哥一定要进到沙漠里面，对不对？那当然进到沙漠里面呢也有不同的一个体验方式啊，你可以选择住那种所谓的实体建筑物的饭店，好，就是那种砖头啊，然后外面敷以所谓的那个泥巴啊，还有麦草杆啊，还有粘土啊的那种饭店，就是所谓的土楼啦。另外呢你也可以居住在这种所谓的帐篷饭店里面，但是我个人会觉得这种帐篷饭店呢会比较吸引台湾的客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台湾这个地方其实近几年来大家都很向往所谓的露营生活嘛，有时候你可能到西边露营啊，你可能到山边露营啊等等的，所以这种露营生活对台湾来讲啊其实不是那么的陌生。然后你曾几何时会想到说，今天我有机会可以在撒哈拉的沙丘旁边，就在那个地方扎营，然后在那个地方住一个晚上，而且不用你自己扎营哦，是别人都已经帮你扎好，就是所谓的沙漠帐篷饭店嘛。而且像我们这次住的这个沙漠帐篷饭店呢，它距离这个沙丘的位置啊，大概就走路差不多两分钟左右的距离，走路两分钟，你就可以从我们的帐篷饭店，从你的房间走到了沙丘里面，感受那个撒哈拉这样子的一个魅力。所以我觉得那个地理位置其实非常非常吸引人的。但是可能有些人就会说，啊，这个帐篷饭店住起来舒服吗？会不会晚上很冷？会不会洗澡不方便？上个厕所可能还要从房间走出来之类。 No， 现在全部都已经改良了，跟15-20年前那样子的一个沙漠饭店或帐篷饭店已经完全不一样了。那时候我们听前辈讲说啊，里面啊很阳春啊，一定要跟你的团员要打针啊什么之类的，而且洗澡上厕所都很麻烦，更不要讲说热水啊，连什么充电都没有。但现在不是了，各位你知道吗？我们这次住的这个所谓的沙漠饭店，这个房间里面啊，不仅仅有独立的卫浴，就是说你可以在你自己的房间里面就灌洗，可以在里面上厕所。另外呢，在里面还有充电的 USB 的插槽哦，是 USB 的插槽哦。然后再来，它还有所谓的冷气，而且它冷气还是冷暖气机。所以呢，当你觉得冷的时候，你可以把它调成暖气；当你觉得热的时候，它又可以变成冷气。 所以里面其实很舒服，而且空间感也非常的好。在它的地板上呢，都铺了很多的一个地毯，所以你在走路的时候，你也不用担心说啊，你会不会是走在沙子上啊，然后弄着全身都是沙，鞋子里面是沙，不会，因为它会有所谓的地毯在里面，甚至里面还有一个简单的沙发、桌子、椅子，还有衣橱，所以整体的空间布置来讲很棒。当然没有办法跟那种大城市里面的饭店的房间里面比啦，但是呢，以这种沙漠的环境来讲，我觉得它已经非常非常的优质了。当然它还是会有一些美中不足的地方，比如说像我们这次入住的时候啊，可能在那个水压的部分的供给还不是这么的正常，所以有时候它水会忽大忽小的，热水的供给呢有时候也会忽冷忽热的。可是我觉得这个部分啊，绝大多数的团员大家都可以理解啦，因为说一句实在话，在沙漠这种环境之下，你能苛求多少呢？对不对？你今天有这么干净的床可以睡，你有一个独立的卫浴，甚至你还有冷暖气息，那已经是很棒的一个事情了。所以其实我会蛮推荐大家，如果下次啊，真的不管是参团也好，或者你自助背包客也好，真的可以挑一个沙漠帐篷饭店啊去入住，好不好？因为我觉得那个体验感是非常非常的棒的，而且真的我觉得住在那样的环境真的会永生难忘。像我们这次去啊，除了晚餐之外，它还有一个所谓的萤火晚会。它这个萤火晚会呢，就是你吃完晚饭的时候啊，你可以走到那个帐篷的中间，帐篷的中间呢，它都会搭一个萤火。然后晚上的时候呢，它在那个地方就有一个萤火的一个晚会，很多的伯伯人啊，他们会带一些敲击的乐器啊，在那个地方啊，就去做一些敲击的音乐。然后他甚至也会唱歌，然后他也会希望就是房客啊、游客啊，可以出来啊，跟他们一起共欢这个样子。然后他会一路玩到差不多晚上12点左右。所以我觉得那个萤火晚会也蛮有气氛的，就是大家喝一点小酒之后呢，坐在那个地方，然后你可能旁边就是沙子，然后呢，你看着这样的一个星空，纵使萤火它有很强的光害，但你都还可以看得到星星哦，你就知道在那个地方的天空有多么的吸引人了。那隔天早上起来呢，它甚至还有一个所谓骑骆驼看日出这样的一个活动，我觉得这个活动也很棒。其实在这种帐篷饭店里面，它通常都会有两次骑骆驼的机会，第一个就是日落的时候。第二个是日出的时候，就端看你想要看日落呢，还是你想要体验日出的感觉。那像我们这次呢，是去看日出，所以当我们6点半集合的时候啊，那些伯伯人呢，他会先帮我们包头巾，而且这个包还不是随便包哦，他会按照当地人的传统包法，帮我们把头巾啊包在我们的头上。所以呢，你甚至啊可以只露出两个眼睛那样的一个包法，所以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远看你还真的会觉得，哎，大家看起来就有点像是当地人这样的一个感觉。然后呢，接着呢，我们就骑上骆驼出发，然后走进这个沙丘里面。太阳还没有出来之前呢，我们在那个地方玩玩沙。哎，各位，那个撒哈拉沙漠的沙真的很细很细，就跟面粉一样。那个时候前辈在形容在讲的时候，我都不太相信。我想说，怎么可能会有沙子跟面粉一样？你有没有摸过面粉？面粉真的很柔、很软、很细耶。真的，沙拉沙漠摸起来就真的跟面粉啊非常非常的相似，所以当所有团员摸到沙的那一刻的时候，都觉得哇，真的这个就是沙拉的沙，忍不住想要抓一把沙怎么样带回台湾？但是各位，那是犯法的，千万不要干那样的事情，好不好 ？Anyway， 反正我们就在那个地方玩沙，然后等到日出的时候，大家就静静的坐在那个地方，而且甚至他们当地人还会给你准备一个地毯，你就坐在地毯上面，然后看着那个太阳啊从地平线上升起来，然后那个太阳光就打在那个整片沙丘上面，连绵无尽的沙丘，哇！真的太美、太迷人、太震撼了，你知道吗？我不敢说啦，你360度围绕着你的都是沙丘，没有，可能只有大概比如说90度或是大概150度这样的一个角度，你可以看到连绵无尽的沙丘。但是我跟大家讲，真的够了，就光那一片的沙丘，你就会觉得哇，真的好像进入了撒哈拉那样的一个感觉。日出看完之后呢，我们就回到了饭店，然后呢稍微的整理一下，吃个早餐，我们就离开。坦白讲，绝大多数的团员啊都觉得时间不够了，因为你看我们前一天抵达的时候已经晚上了嘛，团员抵达的时候也差不多已经快要7点半的时间了，然后呢今天早上又差不多在9点半的时候离开，所以大家觉得啊，这个地方为什么当时不多住一个晚上？但这种东西没办法，因为有时候你还是要看你的行程设计啊。就像领队，我前不久刚从清迈回来，我们这次呢也是在那个清迈很有名的那个大象饭店呢住了一个晚上。我们也觉得一天晚上不够啊，我们也希望可以住到两个晚上，甚至三个晚上都没关系。为什么？因为在那个地方，纵使你没有任何的活动，你在那个地方放空、喝咖啡、看着大象、喂食大象，就已经非常非常的享受了。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我跟家人从清迈回来的时候，我们就在想说，下一次如果还有机会到清迈的话，一定要在那个大象饭店，一定要在那个丛林饭店里面、啊、住个2到3天的时间，哇，这样才叫做什么享受人生。好啦，但是不管怎么样呢， 对，没错，我们没有办法在这个沙漠里面呢住第二个晚上，我们还是必须要离开。所以第二天呢，我们又坐了这个四轮驱动车啊，离开了这个饭店，差不多45分钟的时间呢，回到了我们的 AF 这个城市，跟我们的导游还有游览车的司机会面。会面之后呢，咱们就要坐上我们的游览车，继续踏上我们的行程啦，要跟沙漠说拜拜了。说了拜拜之后呢，我们今天的行程啊，早上会去到一个绿洲博物馆。这个绿洲博物馆呢，它是在一个喀萨里面。什么叫喀萨呢？喀萨就是 K-A-S-A-R， 喀萨在当地的意思啊，就有点像是城堡社区啦。中文蛮多翻译是翻成所谓的城堡社区，但是我自己都习惯讲它叫做土楼社区，因为它的建筑物呢，就是在摩洛哥南部很经典的那种所谓的泥巴楼房，就是那种夯土墙啦，就是砖造的楼房的外面呢，敷以所谓的泥巴、粘土跟麦草杆混合这样子的一个质料，然后把它涂在这个砖墙上面。当然，它可以达到一个所谓的冬暖夏凉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它也是非常就地取材这样的一个材料，所以形成当地一个很特殊的建筑美学。那这样子一个建筑美学呢，如果是比较规模比较大一点的，我们就称之为叫做喀萨；如果规模比较小一点的单一的建筑物呢，我们就会称之为叫做喀斯巴。所以呢，喀斯巴跟喀萨会有这样一个规模上的差异，但事实上他们在形容大概都是同一种建筑物，只是说喀斯巴它有时候应用在城市里面的话，它会把它形容成为一个城堡或是一个碉堡。那喀萨呢，绝大多数都在讲的就是摩洛哥南部的这种所谓的土楼社区。本身这个绿洲博物馆，我个人认为可看性没有这么的大。可是要进这个所谓的绿洲博物馆之前，我们会经过这个喀萨，因为它这个绿洲博物馆就是在这个喀萨里面的其中一个民居，然后他把它改良成是一个博物馆，然后可以对外介绍一下，哎，柏人平常的一个日常生活啊，他们的手工艺啊，然后他们的一些风俗民情啊等等，甚至包含他们的信仰跟他们的分布之类的。所以呢，绿洲博物馆主要啊是在跟观光客跟游客去介绍这个部分的资讯。可是我觉得最难能可贵的是，它让我们的团员有机会走进这个土楼社区，然后你会看到当地的老百姓是如何在这样的一个土楼社区里面生活的。他们在这个里面吃饭，他们在这个里面，孩子在这个里面在巷弄里面穿梭啊，在玩啊等等。甚至我们还有看到现场啊，有一些妇女呢，她正在调制这个所谓的夯土，也就是这个泥巴啊混合的粘土还有麦草杆，然后她把它混合在一起之后呢，真的要试着抹在这个墙上。所以我觉得最难能可贵的是，这种土楼我们在坐游览车的过程中其实经过了很多，可是当你有机会可以走进这些土楼，看到当地的这些人民他们如何在这里面生活的时候，我觉得这才是最珍贵的一个机会，最珍贵的这样一个契机。那结束了这个绿洲博物馆之后呢，我们又继续往前，然后我们又经过一个叫做 Tolgam 这样子的一个 Gorge。 Tolgam Gorge 呢，它就是陶德干峡谷。那这个峡谷呢，也是跟我们刚刚提到绿洲博物馆有点像，就峡谷本身呢，我个人觉得还好，可是那个峡谷所衍生出来这个绿洲带，哇，那真的是非常非常震撼。所以当我们呢在要前往 Tolgam 峡谷大概抵达前5分钟这样的一个路程上面，有很多的这种观景平台。这些观景平台呢，并不是在看这个所谓的峡谷，而是在看这个绿洲带。绿洲带的旁边有很多我们刚刚提到的那种土楼社区 Kursa 那样子的一个建制，所以呢配合这个绿洲带，哇，那个绿洲带真的就很像电影里面拍出的那种绿洲带的感觉，就是一片黄沙，一片那种所谓的土楼，那种红色的土楼这样子的一个颜色的遍布之下，突然出现了一片绿色的颜色，绿色的植皮，那真的会让你觉得很神奇。而且那个颜色其实真的跳色跳得蛮强烈的，所以这样一个颜色搭配底下，你真的会觉得说，哇，眼前这样一个景致真的好像是 P 出来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P 图 P 出来的感觉，或者像看那种电影的特效、电影的绘画那样的一个感觉，哇，我觉得那感觉就真的很棒。那个这样的一个眼前的那种震撼性，其实不输给看到那种撒哈拉那种连绵的那种沙丘的感觉。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 Tolgam 这个峡谷啊，我觉得当然它也有它的可看性，因为其实它给我的感觉就有点像是，各位听众朋友不知道有没有去过土耳其，早些的时候土耳其啊，在接近卡巴多奇亚那个地区啊，有一个叫做乌夫拉拉溪谷的，我觉得有那么一点点像，只是乌夫拉拉溪谷它比较宽一点点，然后这个 Tolgam 这个峡谷呢，它比较窄一些些，所以基本上我们在这个 Tolgam 这个峡谷呢，大概待了半个小时40分钟就离开了。可是呢，我们在中间就停了两个观景台去拍这个绿洲带。我觉得虽然说我们是远眺啦，可是我还是觉得那样的一个风景啊，还是真的蛮震撼的。我觉得应该会留在心中很长的一段时间。 OK， 然后参观完这个峡谷之后呢，我们就继续往我们今天的目的地这个乌尔扎扎这个城市，因为呢我们要前往到马尔喀什，要翻过这个高亚特拉斯山。在翻过高亚特拉斯山之前呢，我们必须要找一个停留的点啊，因为没有办法，这样车程太长了，不可能一路从沙漠直接翻过高亚特拉斯山，然后到马尔喀什。你中间一定要选一个中停点，那个中停点最理想的位置就是这个乌尔扎扎。那乌尔扎扎这个城市呢，它有另外一个别称，叫做沙漠之门。那严格讲起来，就是不管你是从马尔喀什那个地方要进到沙漠，或者从沙漠要离开，要前往马尔喀什，这都是一个非常理想的一个中停点。那这个中庭点这个地方呢，也有很多的这种喀萨，就有很多这样的一个土楼社区。除此之外啊，乌尔扎扎这个地方最令人津津乐道的，就是呢，它其实也是一个电影文化产业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就是很多的一些国外的电影呢，包含好莱坞电影呢，它也会来到这个地方来拍摄。所以它这个地方有很多大型的片场之外呢，很多的一些土楼，它本身呢、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拍照的景点。比如说呢，像我们隔天早上起来，我们前去参观了一个叫做亚特拉斯的片场。这个片场里面呢，它就是搭置了很多的一些场景啦，像是一些波斯王子啊、神鬼传奇啊、还有神鬼战士啊、达赖喇嘛的一生啊，甚至还包含了埃及艳后等等的，都曾经在这个片场啊，利用这个地方呢去搭一些场景，在这个地方拍摄。所以那天呢，我们就到这个地方来参观。我觉得这个地方参观还蛮有趣的。就是你会发现呢，电影中看到很美好啊、很特殊的那些场景啊，可能都是这样用很阳春的一些建材啊，然后把它搭建起来。我们在这里面大概参观了差不多多久啊？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吧。然后呢，一样会有一个导览员，他会带着你啊，就是进去参观。然后呢，他会告诉你哪一部电影啊是在这个场景，在你现在看到的这个角落，或现在你看到的这个空间里面拍的。所以我觉得，如果喜欢电影的人，其实来这个地方参观的话，我觉得会有蛮多的感触。可是像这团团员，他们不是每一个人对电影都这么熟悉啊，所以有时候讲到一些电影名词的时候，他们搞不好连听都没听过，比如说什么黑鹰计划啊，或是我们刚刚提到什么达赖喇嘛的一生啊，他们也没看过，不要讲说他们了，我自己都没有看过，好不好？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可能就会觉得有那么一点点的没有那么深的感触啦。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建议，要是对电影真的有那样的一个热情，或者你真的看过很多电影的人啊，我觉得你来到这个亚特拉斯片场可能会比较感觉。否则，我建议你呢，可以把多一点时间呢留给这个艾本哈杜城寨。这艾本哈杜城寨呢，其实距离这个亚特拉斯这个片场啊，其实没有很远，大概开车差不多就是30分钟到40分钟左右的时间。然后这个地方呢，正是纯天然的这样的一个土楼社区，纯天然这样的一个城寨。而且这个城寨呢，在1987年的时候就被列为世界遗产了。然后呢，这个城寨也拍过很多一些知名的一些电影，比如说《神鬼战士》啊，《神鬼传奇》啊，还有那个《冰与火之歌》，都是在这个地方利用它不同的角度啊去做取景的。而且我觉得最难能可贵的，就跟我们刚刚提到的绿洲博物馆一样，它是可以入内的。就是它可以进到这个城寨里面呢，去欣赏这些建筑物。但是因为它被列为了世界遗产之后啊，其实摩洛哥政府呢就把里面的居民啊给迁到河的另外一岸去了。他们就在河的另外一岸啊去打造自己的房子，然后在那个地方居住下来。所以事实上呢，你进到这个艾本哈杜城寨里面之后啊，其实你是不会看到太多的这样子的一个居民。绝大多数的居民都可能在里面呢，就是卖一些比如说纪念品啊等等的，可是事实上他并没有在里面生活了，但这也不影响他的魅力啦，因为他本身那些建筑物啊，他那些居住的空间还是留在那里，而且你还可以爬到一个最高的位置，从最高的位置啊往下看，你就会看到那些屋顶啊，看到那些房子这样的一个遍布的一个情况，我个人是觉得还不错啦。但是我们这次去啊，真的说一句实在话，因为碍于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入内，我们只能远眺，而没有办法真的走进去。好啦，那结束之后呢，艾本哈杜这个城寨结束之后，我们继续的踏上我们的行程，因为我们已经从乌尔扎扎睡了一天，隔天起来了嘛，欣赏了这个亚特拉斯片场，然后也去了这个艾本哈杜这个城寨，虽然说是远眺，但也不减它的一个魅力。然后呢，中午吃完饭之后呢，我们就真的要往我们的马尔喀什前进了。但是往马尔喀什的路上呢，其实还有很长的一段车程，因为你必须要翻过高亚特拉斯山这样的一个山脉。在翻过高亚特拉斯山脉这样的一个路程中呢，有一个停留点，就是呢要去买所谓的阿甘油，也称之为叫摩洛哥坚果油。因为这个阿甘树，这个阿甘果呢，它最主要就是产自于在摩洛哥西南边吧，一个叫做苏斯山脉这样的一个位置。那在整个北非地区呢，就只有阿尔及利亚跟摩洛哥的境内呢有这样的一个阿甘树的生长。 那这个阿甘树呢，它最珍贵的就是它这个果实啦。那这个果实呢，通常你去掉了这个外面的果肉之后呢，这些果肉可以留给牲畜，最主要是要取里面的果仁，然后把这个果仁呢给它榨成油。这个油分成两种，一种是可以当做食用油，另外一种可以当做是身体的保养用油。那这个食用油的部分就有点像是我们的葵花籽油啊，什么苦茶油啊，我个人觉得有点像那样的一个感觉啦，就是它还蛮适合烹饪跟入菜的。那保养用油的部分，我觉得应该算是台湾人比较熟悉的一个部分。有时候我们去到一些美发美容店啊之类的，你就会看到哎，有卖那个所谓的摩洛哥油，有不对？这个摩洛哥油呢，其实就在讲的就是这个所谓的阿甘油，只是一般来讲大家可能都比较熟知的称呼啊，叫做摩洛哥油啦。那在当地呢，都称之为叫做阿甘油。所以呢，除了食用油之外呢，它还可以做这种所谓的身体的保养用油，甚至你也可以抹头发，可以抹指甲，可以抹全身，哦，都可以有，包括脸也都 OK。所以呢，这个油其实我真的觉得它的价值还蛮好的，所以我蛮建议大家，如果真的有机会到摩洛哥玩的话，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有经过南部地区或西南部地区啊，如果真的有经过这些产区或是这种所谓的合作社这样的一个场地的话，真的可以多买几罐原油回来，就是。为什么建议是买原油呢？因为其实我觉得最有价值就是这些原油啊，你可以买这些原油回来之后呢，再调以所谓的什么荷荷巴油啊，或者是调以其他的一些所谓的精油之类的。不然的话，其实现场当地他也有在卖那些有味道的油啦，就是混合了一些其他的一些香料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花卉之类的。可是我自己就觉得好像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可能就没那么纯吧。所以像我这次自己去啊，我也都是买那种原油回来。好，你也可以分装，然后你也可以呢，如果你有一些比如说认识的一些按摩师的朋友，他或许也可以帮你啊，就是用这些原油去调以其他的一些香精油之类的。或许你在用起来的时候，你可以把它当做按摩油啊，或是你觉得那个香香的味道你会很舒服。但是我会建议那些你可以买原油回来再请处理啦，好不好？那当然这个阿甘油呢，我个人觉得它的一个营养价值不错，然后呢也是还蛮方便的一个所谓的保养用油，然后又加上你在产区买的话其实还蛮便宜的，而且品质还蛮实在的，所以这个部分我会建议大家如果有去摩洛哥玩的话，真的可以在当地啊多买一些这个所谓的阿甘油。但是有一些比如说观光区的，比如说像是菲斯的老城区啊，马尔卡什的老城区啊，它里面有卖了一些阿甘油，我就不敢保证它是不是真的这么的纯粹啦，因为有时候它价钱真的卖的蛮低的。所以像我这次买呢，我是在那种山区的那种合作社，当然是导游带我们去买的。当然我也知道那些地方可能一定贵，可是我会觉得相对来说那边的品质是比较有保障的。我宁可贵一点，但买到是好的东西，也不要说啊真的买的很便宜了，结果呢买到却是假的，或是又掺杂了其他的一些油种之类、油品之类，我就觉得那就是得不偿失了。好不好？然后呢，结束这阿甘油的行程呢、啊，我们就回到了马拉克斯啦。哇，这天回到马拉克斯真的也蛮晚的。那这天我还记得我们回到的时候是礼拜天，然后发现哎，为什么人还这么多呢？在马拉克斯这个地方大塞车、欸，尤其在市区。后来我们才发现了、啊，原来隔一天是11月6号，对不对？刚刚你对我特别提到11月6号是他们的国定假日，就是所谓的绿色进军节。所以你就知道啊，这个绿色进军这个历史事件对他们来讲其实还蛮重要的，否则怎么会成为国定假日呢？是不是？讲到这个绿色进军呢，当然现在在国际上来说，西沙拉这块领土啊其实还是蛮有争议的啦，就是摩洛哥当然宣称是他们自己的，但对一些其他的国际上的一些国家，包含了欧洲，他们可能还是会觉得说哎，不对不对，你这个西沙拉这块土地呢其实还不是那么的名正言顺。好啦，但是不管怎么样，这是属于政治的问题，但是呢对当地国民来讲能放假才是最重要一件事情，是不是？然后隔一天呢，我们起床之后呢，其实在马拉克什的行程还蛮丰富的。首先呢，我们要先坐这个马车游这个老城区。其实呢，菲斯也有马车，但是菲斯的马车呢，感觉好像它没有办法让你玩得这么的透彻，因为菲斯的路啊，低比较有所谓的起伏，高低起伏，它不是一个这么平坦的城市。然后又加上那个时候我们在介绍菲斯的时候，不是跟大家讲吗？它有9000多条巷子，每一条巷子又很窄，然后呢又很蜿蜒，所以真的不适合有马车在里面行进，那是没可能的事情，那已经不是适不适合了，那是没可能的事情。所以呢，马拉克斯这个地方呢，相对它的整个都市呢比较平坦一些，然后呢它就可以坐着这个马车啊去看一下它一些比较知名的景点，比如说像德奇马广场啊，比如说像库图比亚清真寺啊等等的，你就可以透过这个马车呢好好的浏览一下老城区，我觉得是还蛮新鲜好玩的啦。然后呢，今天最有趣的一个行程呢，就是我们要去做那个烹饪教室，对不对？我们上一集有稍微跟大家提到，就是说，哎，这个塔吉锅啊，真的很好玩啊，建议大家可以买一个回来。然后我们有说过，今天这一集会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烹饪教室这个行程啊，就是要教大家如何做这个 塔吉锅的料理，因为平常吃了太多塔吉锅嘛，我是说在行程里面，所以呢当团员要自己动手做塔吉锅料理的时候呢，哎，就很有吸引力，有没有？就想说，哎，这个塔吉锅它到底是怎么做的？像我们这次做的是鸡肉塔吉锅，我们就要把鸡肉先放进去，然后要放一些香料、一些蔬菜，然后它是怎么焖煮的，要不要加水，火要怎么开，哎，那一切其实就很有互动感，因为我们平常就吃了蛮多的这样的一个塔吉锅料理嘛，所以当然在动手做的时候，大家就会更好奇啊，原来是这个样子，哦，原来是要这样的步骤，所以其实我觉得那个是蛮有互动性的，然后又加上就是在做这个塔吉锅料理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是一人一个塔吉锅，所以变成说半强迫的，不管你今天有没有下过厨房，不管你今天的精不精于所谓的烹饪，你都必须要下来动手一起做，而且你还不能不做，为什么？因为呢，你中午就是必须要吃这些你做的东西，所以你还真的得认真做，你不只是要做，你还要认真做，否则你中午你可能就得饿肚子了，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这个烹饪教室这个行程设计的还蛮不错的，就是蛮有点的，它不会让你就是说，哎，轻易去放弃它，它会让你就是慢慢的熟悉步骤之后，你会真的很认真的做下去每一个步骤，因为你接下来中午就是要吃你最后的东西，所以你不可能随便做嘛，对不对？然后除了做这个塔吉锅的料理之外，在这个一开始烹饪之前呢，现场的工作人员还表演了一下，就是如何去泡一杯传统的薄荷茶。哎，我觉得这个蛮棒的，因为其实在我们游览的过程中啊，也喝了很多的薄荷茶，但绝大多数都是我们点完之后餐厅直接端出来给你，他也不会让你知道它是怎么泡的啊，你也不会知道它到底是用哪些工具啊，什么样的工序啊之类的。结果呢，这个工作人员现场就泡了一壶茶给我们看。原来啊，他这第一泡茶，他会先倒出一杯，那个叫做母茶，那个一定要留着哦，因为那个很重要。然后接下来呢，他会用剩下的水呢，再倒出第二杯。那第二杯那个茶就会相对对他们来讲没有那么重要了，他们就会把那个第二杯茶给丢弃。然后接下来，因为茶壶里面的水都倒完了嘛，他会再次第二泡，就是他第二次注入所谓的热水。然后第二次注入热水的同时，他也把第一杯倒出来那个母茶，哎，把它加到这个第二泡的这个壶里面，然后呢，稍微的让它混合之后，哎，就可以把薄荷茶倒出来了。而且在倒这个薄荷茶的时候，也不是随便倒，哎，不是像我们一般那种倒茶、倒咖啡啊，把这样的这个液体啊倒到你的杯子里面，不是哦，它会把这个壶啊拉得很高，差不多距你的头顶大概15公分的一个位置吧，然后试着呢，有点像是那种印度拉茶那样的感觉，但是它是用茶壶啦，印度拉茶好像是杯子跟杯子嘛，对不对？那在这个薄荷茶在倒的过程中，它是把壶啊提高到一个相对高的位置，然后让这个所谓里面的茶水呢可以注入到这个杯子里面，所以这个相对要蛮高的一个技巧，否则你就会溅到外面去。他们说了这样子的原因是因为要把那个茶里面，把那个液体里面的二氧化碳要打出来，所以你在喝这个茶的时候啊，比较不会有什么胀气啊这样的一个问题。不过我个人认为某种程度上面也是一种赏心悦目的技巧啦，就是它会让你在喝这个茶的时候，哎，可以顺便看一下这样子的一个功夫啊，然后让你觉得哇好厉害哦，然后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我觉得团员那个时候看到这样一个薄荷茶，像传统薄荷茶这样一个泡制的过程呢，我觉得也是还蛮新奇的。所以总之呢，我觉得这个烹饪教室这个行程我觉得还蛮赞的，到时候呢领队呢，我会把这个烹饪教室这样一个资讯呢写在我们的节目内容介绍里面。当然这个部分可能要看那个一般的旅行社有没有安排啦，但是如果你今天是去自助的话，我会建议大家，哎，你真的可以到 Marrakesh 里面去报名这个所谓的传统烹饪料理这样子一个活动，我觉得是还蛮好玩的啦。好的，那接下来这个烹饪教室的这个行程结束之后啊，我们下午啊就会走一个还蛮特别的一个景点，但也算是在马拉喀什这个地方啊非常知名的一个景点啦，就是这个马吉奥黑这个花园。那这个花园呢，其实当时一个法国的一个画家叫做马吉奥黑，他在1923年的时候来到了摩洛哥，那他很喜欢这边的环境，于是他就把这个地方打造成是自己的一个居所。那最有名的就是他自己布置了一个非常具有异国情调这样的一个花园，然后来自世界各地很多这样的一个植物，他把它种植在他的花园里面。那后来这个马吉奥黑先生过世之后呢，这个地方就荒废啦。那荒废之后呢，这个地方可能慢慢有其他的人想要接手，想要把它改造成其他的这样的一个用途，结果后来被圣罗兰先生知道。请问这个圣罗兰先生是谁呢？这圣罗兰先生呢，就是大名鼎鼎的伊夫圣罗兰，他就是当时活跃在1960年代的那个法国的服装设计师，他以自己的名字呢设计了一个同名品牌叫 YSL， 有没有？这样讲应该大家都知道他是谁了，对吧？ 没错，他后来呢就成为了这个花园的主人，那也在那个地方呢扩建了那个原本这个画家的居所，他把它打造了更加的活泼，而且用色上面的非常的大胆。最主要的话，他最主要的色调其实就是蓝色啦，然后另外着以所谓的红色啊、黄色啊这样的色调，所以其实整个花园看下去是用色上面非常的缤纷。那本身他居住的这个建筑物现在已经改造成了博博人博物馆。那这博博博物馆呢进去之后呢，他一样就是有些博博人基本的穿着啊，然后有一些历史照片啊等等，但是规模非常非常的小。进去之后如果在没有人解说的情况之下，你有可能待不到五分钟就出来了，因为它整个游览的这个动线啊其实还蛮短的，所以它让你进去稍微的感受一下。所以其实我自己会觉得它这样的一个安排还蛮奇怪的，就是为什么要在这样子一个马厩花园里面放一个像博博人的博物馆。因为我觉得这个马厩这个花园跟博博人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关联性，所以会让大家觉得，哎，我进到这个博物馆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看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有时候可能让大家很快啊就出去了，当然也就不会想要仔细的去了解一下啊，博博人他的一些传统的服装啊，他穿着上有什么意义啊之类，我觉得这点是比较可惜啦。那这个花园本身当然就是一个拍照的好地方，其实它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解说。离开之后呢，你会进到另外一个博物馆，哎，这个博物馆就比较特别了，它就是所谓的圣罗兰博物馆。那这个圣罗兰博物馆呢，它其实在2017年的时候才开幕的，所以它算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景点。那通常参观完这个马厩花园之后啊，你大概步行差不多100-150公尺左右的距离啊，就会走到这个圣罗兰博物馆。所以一般来讲呢，这个圣罗兰博物馆呢、啊、会跟这个马厩花园啊放在一起去走。那这个圣罗兰博物馆特别在哪里呢？它当然就是专门为这个伊夫圣罗兰这个法国的设计师啊所打造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博物馆啦。那里面除了他自己本身的一个长久展之外，他还有另外一个所谓的临时展，就是特展的位置。那那个特展当然有时候会换不同的主题，可在长久展的部分，在长设展的部分呢，你会发现里面绝大多数放的都是伊夫圣罗兰他的一些设计的手稿，就是他用那些铅笔啊所描绘出来的这些服装的线条啊跟他的一个造型，甚至呢里面还有几个比较具体的这样子的一个服装穿在这个模特的身上。其实里面啊就是长设展的部分呢算是蛮阳春的啦，可是里面它还有一个小小的一个阅览厅，那这个阅览厅里面会放了一个简报，那这个简报就会告诉你呢当时这个圣罗兰先生他为什么会来到摩洛哥，为什么会接掌这样的一个花园，为什么会喜欢在这个地方生活，以及他的一个设计理念啊是如何的改变，就是自从他来到了摩洛哥，来到了 Marrakech 之后啊，他如何在他的设计理念上做了一些变化。其实我觉得得到一个最宝贵的资讯就是伊夫圣罗兰先生呢，他在一开始设计他的服装的时候，他主要的用色还是所谓的黑色跟白色，但他说呢他来到了摩洛哥之后，来到了 Marrakech 之后呢，他看到了很多不同的颜色，好，包含了看是土楼的红色啊，或是 Chef Sean 的蓝色啊，他看到这些用色之后呢，他就把它应用在他的服装设计的灵感上面，所以他从那个时候开始认识了摩洛哥，接触了 Marrakech 之后呢，他的用色上面变得更加的缤纷了。这是他自己在他的那个投影的荧幕啊，可以说那个纪录片里面啊，他有自己提到这一点啦，所以我觉得这一点还蛮特别的、欸，就是一个人会因为一个地方一个城市而改变他一个设计的习惯或他的一个灵感，我觉得这代表说他真的是还蛮喜欢这个城市，蛮喜欢这个国家的，或甚至还蛮喜欢这种当地的这种风俗民情的，好不好？所以这个我觉得圣罗兰博物馆呢，当然在你参观马厩黑花园的时候，其实你可以一起走，然后呢在里面还有一个小小的咖啡厅，那咖啡厅其实也蛮舒服的。当然以团体来讲呢，我们不太可能在里面待太久的时间，甚至在里面喝咖啡，可是我们从旁边经过的时候会觉得，诶，如果有时间的话在里面坐下来喝个咖啡也挺有艺术气息的，就在这个圣罗兰博物馆里面啦，好吧。好啦，结束了这马厩花园跟圣罗兰博物馆之后呢，我们就前往了德吉马广场。那这个广场啊当然很重要啊，为什么？而且这广场通常啊晚一点来会比较好，因为这个地方呢就是全摩洛哥最大的夜市，最大的夜间市集就是在这个地方，就是在这个德吉马广场上面。那在这个夜市里面呢，它其实有分所谓的用餐区，也有分所谓的表演场地，甚至还有分一部分的老街区。那老街区里面卖的大部分都是一些纪念品啊，或是他们的一些皮制品啊，又或是他们的一些编织品这样子。所以如果你要买纪念品的话，当然是到德吉马旁边的那个老街区穿梭它的巷弄啊，当然是怎么样最值得的这样的一个体验。 但如果你对逛街还好的话呢，其实呢你有几个特别的去处，比如说在德吉马广场上面呢，我们刚刚说的那个用餐区的部分，它就有在卖那个所谓的，当然它有很多的料理啦，但最主要的最值得体验的也可以算是最可怕的体验的，就是其中的两个食物，第一个就是羊头，第二个呢就是所谓的瓜牛。那这个羊头的部分呢，真的你走进去之后，你就会发现呢，他卖羊头的店很多。我们常常听人说挂羊头卖狗肉，有没有？没有，他们是真的就是挂羊头，就是卖羊头的意思。你会看到啊，他各个店家都会把那个羊头啊展示出来。当然，一般人可能胆子比较小一点的，看到那些羊头啊，可能就会被吓到啊，会觉得不舒服啊什么之类的。但是那个地方就变成他们当地的一个特色了，就是他们吃这个羊，除了吃羊肉、羊的身体之外，他们也会吃这个所谓的羊头，只是他们还会把这个羊头摆出来。然后另外一个挑战呢，就是所谓的瓜牛了。这个瓜牛啊，不是像我们吃的那种法国田螺、法国瓜牛，不是。那个瓜牛呢，有点像是我们台湾的那种小瓜牛，不是那种下完大雨之后会跑出来玩的那种大瓜牛，不是哦，是那种小的。真的就是那种在树叶上面啊，或在一些花圃里面会看到那种小的瓜牛。那那个瓜牛呢，真的就是摩洛哥人就会把它拿来料理，拿来吃这个样子。然后他会佐以所谓的药材啊，或是一些香料啊等等的，吃起来那个感觉，或是闻起来那个感觉，有点像是我们的药炖系列，比如说什么药炖排骨啊，什么药炖鳝鱼啊之类的。那坦白讲，因为这是我第一次的摩洛哥初体验嘛。所以当然我也就跟几位团员就一起下海去试试看了。好，我来跟大家报告一下心得好了。坦白讲呢，这个羊头吃起来没有什么太大的感受，因为它虽然是把羊头放在那个地方，好，真的让你感觉很震惊啊，感觉很可怕啊之类的。可是问题是它端到你面前的时候，其实就是像羊肉切盘一样。这给我的感觉就好像是你今天点了脆胚吧，好，嘴边肉。他也不可能是把整个猪头放在你的眼前嘛，对不对？他一样是切好了、穿烫好了才端到你面前，那你一样是在吃猪肉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个羊头啊，给我的感觉就有点类似这样的状况，就他也不是呢把整个羊头呢就放在你的盘子里面，然后端给你，然后给你一副刀叉，然后就开始切，不是，他是已经把你切好了、穿烫好之后呢，端到你的面前，所以在你的眼前呢就是一盘羊肉。所以那个感觉就是还好啦，就是跟吃一般羊肉啊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你说的特别腥吗？我个人觉得也没有，反正就是羊肉的那种腥膻味嘛，就正常羊肉的腥膻味。好，讲到这个瓜牛呢，坦白讲这个瓜牛的口感呢、啊、比较没有这么讨喜啦，因为这个瓜牛口感吃起来真的有点软烂的感觉，就像是比如说我们在海产店吃的那些所谓的田螺，对不对？那种风螺吃起来的话，其实是蛮有嚼劲的，蛮有韧性的，蛮脆的那样的一个感觉。可是这个瓜牛吃起来就是很软烂，不知道它是因为这个药炖泡太久的关系，还是它本身就这样的口感，就吃起来有点糊糊、黏黏、稠稠的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我觉得在吃的过程那个感受啊，并不是很理想。可是呢，也就是因为它是药膳的关系，所以它放了很多香料啊，甚至包含药材的部分，其实那个味道还蛮重的，所以它不会让你觉得说啊，可能有什么腥味啊，或是不好的那种土味啊、土气之类的，都没有。它只是口感上面啊，就是觉得比较糊糊、软软那样的感觉，烂烂那样的感觉啦。那值不值得尝试呢？我觉得两个都很值得尝试，好不好？这就像那个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好不好吃真的问我也没有说有一定一个标准，还是必须要如果哪一天你真的到了摩洛哥，真的到了德吉马广场的时候，你要自己亲自下去尝试，你才能知道那样的一个感受。但是我个人真的觉得啦，都还好啦，没有到那种真的完全食不下咽，什么那个北欧的那个罐头，那个鲱鱼罐头那种，没有那么的夸张。其实它的味道、气味来讲都是不错的，只是口感上面呢各有不同而已。但是你到那个德吉马广场，你到那个地方去吃东西，坦白讲还蛮有压力的。原因是因为你进去之后呢，十家店里面会有九家店里的跑出来了，叫你去他那一家，所以你会觉得很烦。比如说今天我们到了一个夜市，因为它就很像夜市的这样一个形态嘛。你到了夜市去的时候，可能就很多摊位就自己做自己的事情啊，啊你想吃你就坐下来啊，啊你就点你想要吃的东西嘛，对不对？就很轻松很自在。可是你跑到德吉马广场它那个用餐区啊，你就会觉得哇很大的压力，因为你进去走一圈呢，就算你不点东西好了，都会有很多人扒着你啊，跟你讲说啊，他那家最好啊，他可以给你优惠的价格啊，你看我们这个地方很多人在这边用餐啊，你也应该坐下来啊，吼，噼里啪啦讲了一堆，所以你会觉得很烦啊。所以我建议大家，要么你就是下定决心进去之后呢，你就坐下来吃。否则你在里面考虑啊，你在这个里面散步啊，你真的会觉得你就是极尽被打扰那样的一个感觉。 好不好？那除此之外呢，在德西玛广场上面呢，也有很多的果汁摊位。这些果汁摊位，我个人也觉得当然非常值得尝试啊。因为如果假设 OK， 这些羊头，好、哦、这些所谓的瓜牛，你可能不管是你个人喜好的关系也好，宗教信仰的关系也好，哦、或是健康关系也好，你可能不吃，但果汁你总可以喝吧？那它果汁呢？实在话，搞不好有二三十家的果汁的摊位，那每一家果汁的摊位卖的果汁、卖的水果都差不多，所以我建议大家，你就看有没有你想要喝的果汁，你就去试试看，不然就像我们一样，就点一杯综合果汁啊，其实就已经很好喝了，好不好？那除此之外呢，在德基玛广场那个地方啊，你也可以找一间咖啡厅，然后你可以上到它的一个露台，你可以从露台上面啊拍下整个夜市那样的一个俯瞰的这样一个场景。但我会比较建议是晚上啦，因为晚上当它灯光通亮的时候啊，你在拍这个夜景的时候，我个人是觉得比较震撼的，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但是在德基玛广场的另外一边呢，就是它的主要很多一些街头艺人表演的那个地方，比如说有那个卖水人啊，有弄蛇人啊，有斗猴人啊，可能还有一些就是演唱的团体之类的。他们那个地方呢，其实如果你拍他们的话，你可能都要付小费哦。所以我建议尽量不要去往人的方向拍，你可以拍大景，但是你要是让他注意到你是在拍他的话，他就会扒着你要小费，这个是比较讨厌的部分了。好，所以这个德基玛广场呢，我个人推荐当然是一定得来的，而且建议呢稍微晚一点。好，你可以从比如说傍晚时分待到晚上，然后等它灯火通亮的时候，你可以找一间咖啡厅在那边喝个咖啡，然后在那个地方啊从上往下拍，你可以拍到整个夜市的规模跟它通亮那样的感觉，我觉得还蛮棒的，好吧？那至于羊头啊或是瓜牛，你要不要体验，那就看您自己了。好吗 ？OK， 这就是德基玛广场。那当然，在马拉喀什这个地方啊，还有很多知名的景点啦、啊，包含了像是库鲁比亚清真寺啊。这库鲁比亚清真寺呢，可以算是在整个摩洛哥地区啊，算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清真寺的。这个教拜楼呢，可以算是整个摩洛哥所有清真寺奉为圭臬的教拜楼。也就是说，所有清真寺的教拜楼的造型啊，都是按照库鲁比亚清真寺的教拜楼的造型啊去打造出来的。然后除了这个库图比亚清真寺之外呢，它还有另外一个叫做巴西亚宫。这个巴西亚宫是什么呢？这个巴西亚宫其实就是当时在19世纪的时候一个宰相府，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那个宰相。那盖出来之后呢，因为功高震主嘛，就说哎，怎么你住的地方比我国王住的地方还要优渥还要漂亮，这没有道理嘛。各位，你这故事听起来是不是很像我们清朝的时候的一个官员叫做和珅，有没有？那和珅早期居住的那个地方，目前也算是北京一个很知名的观光景点，就是恭王府嘛。对，我那时候去北京的时候，我还去过这个地方。所以呢，巴西亚宫呢，就有一点类似然后北京的恭王府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这个巴西亚宫，其实我个人也是觉得还蛮值得去看的，因为它整个宫殿里面呢，它的一个中庭啊、小庭啊，还包含了它的一些房间啊，包含了它这一些嫔妃住的地方之类的。感觉有那么一点点像是土耳其老皇宫里面的后宫那样的一个格局，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地方呢，其实麻雀虽小，但是里面却是非常非常的精彩。如果在马拉喀什有多余的时间，想要进到一个宫殿里面去参观的话，我觉得巴西亚皇宫啊会是首选啊，好不好？就是它不会占你太长的时间，但是也会让你看得非常非常的丰富，而且里面呢也很有故事性。如果你今天真的需要找一个人帮你导览的话，其实里面呢也会听到很多有趣的故事的。好啦，所以结束了一整天呢充实丰富的马拉喀什的行程之后呢，我们一样再多睡一个晚上，因为在马拉喀什就住两个晚上嘛。那两个晚上结束之后呢，我们隔天起来一早，我们就前往了卡萨布兰卡。那卡萨布兰卡这个地方呢，可以算是很多的一些国际观光客啊，他们认识摩洛哥的第一个城市就是卡萨布兰卡。不管你今天是透过电影卡萨布兰卡也好，或是透过歌曲卡萨布兰卡也好，但是歌曲跟所谓的电影本身呢，差不多差了将近有40年的时间，因为电影差不多是在1942年的时候完成的嘛，然后这首歌呢是在1982年的时候才创作出来的，所以很多人都以为歌曲这个卡萨布兰卡呢就是电影卡萨布兰卡的主题曲，其实不对的，而是在1982年的时候，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美国的音乐歌手叫做 Bernie Higgins，他看完了这个北非电影，而且是跟他女朋友看完这个北非电影之后呢，他写了一首歌送给他的女友，当然也是现在的老婆啦。然后呢，这首歌呢就叫做《卡萨布兰卡》。所以你仔细看这个《卡萨布兰卡》这首歌曲的歌词，你会发现其实跟电影里面没有什么太大的关联。所以绝大多数人都是因为这部电影跟这首歌啊，才认识的是《卡萨布兰卡》。可是也往往会因为这两首歌呢，误以为《卡萨布兰卡》是一个很浪漫的城市，很梦幻的一个城市。其实 事实上不太一样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卡萨布兰卡算是在整个摩洛哥的第一大城，而且它的一个交通建设啊，或者整个都市计划啊，其实看起来还蛮新颖的，蛮有那种大城市的格局。我们这次有去到那个哈山二世的清真寺，我个人也觉得还蛮值得跟大家介绍一下的，因为它算是在摩洛哥境内的少数呢可以开放给非伊斯兰教信徒参观的清真寺，而且它也是什么整个摩洛哥最大的清真寺，而且它相对比较年轻，在1993年的时候才打造出这个清真寺。因为当时的国王哈山二世啊，他希望可以在卡萨布兰卡这个地方呢打造一个比较传统的一个宗教建筑，因为他会觉得卡萨布兰卡这个地方越看越不像摩洛哥这个城市，所以他才想说，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应该打造一个清真寺啊。那如果要打造的话，应该打造一个非常具有特色的，或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清真寺。当然，肯定大，一定要是要够大。可是呢，他又偏偏选到呢，他要盖在海上。哦，这也算是世界上的唯一一个盖在海上的清真寺。它这个地方的地基呢，其实就是海。然后它是在要打造这个清真寺的关系呢，才在这个地方填海造地，然后把清真寺呢盖在这个位置。所以呢，它可以算是蛮独一无二的这样的一个存在。然后再来呢，就是这个清真寺呢，我们刚刚说它很大嘛，对不对？它内部呢可以容纳40000人祈祷，外部可以容纳60000人。所以如果真的要内外都在祈祷的话，可以容纳100000人这样子的一个容量。并且呢，它这个清真寺呢，当时运用了很多的一些高科技的呈现，比如说什么？比如说像是它的屋顶啊，清真寺主体建筑物的屋顶是可以打开的。哇，就跟看球赛一样嘛，就像那种 arena 那种球场一样，它的屋顶是可以开合的。再来呢，它也因为是盖在海边，所以会有很多的一些海风啊、海水啊这样盐的这种侵蚀，所以它用的是钛金属的电动门。好，在整个清真寺主体建筑物的周边呢，它的电动门呢是用钛金属打造的。然后呢，在这个清真寺主体建筑物的这个地板呢，就是它内部的地板呢，其实都有埋所谓的地暖。所以呢，如果在冬天的时候，你走在这个清真寺主体建筑物的地板上面的时候，你会觉得还蛮暖和的。原因是因为呢，它就是有地暖的关系。所以你想看，在1993年那个时候，它真的应用了蛮多当时代的一些算是蛮高科技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啊，去打造这个清真寺。而且这个清真寺呢，也不是一个很传统的清真寺，因为它是一个法国人打造的。他不是穆斯林，所以呢，他在打造这个清真寺的时候，他有加入了一些他个人的一些想法。所以其实这个清真寺刚盖出来的时候还蛮获好评的，只是说这个清真寺在盖的时候啊，有很大的一个争议啦，因为毕竟这个清真寺啊是人民捐款所盖的嘛，所以大家会觉得说，老百姓会觉得说啊，我们生活都那么辛苦了，我们还要捐钱，然后盖这样的一个清真寺，然后又叫做哈山二世清真寺，该不会是你以后的陵寝要放这里吧？啊，结果呢，后来哈山二世没有埋在这个地方，哈山二世后来就放在那个拉巴特，我们说那个穆罕默德五世的陵寝里面嘛，所以算是人民啊变得比较释怀一些些。否则如果今天哈山二世真的埋在这个清真寺里面的话，大家会觉得说，哎，我们到底是盖一个清真寺还是盖给你的陵寝啊？我觉得可能大家会比较不平衡。好啦，顺带一提呢，这个清真寺的教拜楼啊，可以算是全世界最高的教拜楼，有120公尺这么高，甚至比很多欧洲的一些教堂啊还要来得高。好啦，以上呢就是我们在卡萨布兰卡这个地方啊所停留所有去参观的一个景点。那我个人会觉得这个哈山二世的清真寺啊，其实还蛮有看头的啦。如果你在卡萨布兰卡呢没有这么多的时间，然后你真的硬要挑一个景点的话，那毋庸置疑肯定就是哈山二世清真寺了，好不好？好的，接下来呢就为整个行程来下一个总结吧。那我个人觉得这次摩洛哥12天的行程啊，就是老话一句啦，我觉得有一点点的短，所以造成了整个的车程时间有点长，然后呢景点的时间有一点点赶，我觉得这是还蛮可惜的一件事情。所以如果真的有机会的话，我还是会建议听众朋友们，你们如果真的要到摩洛哥的话，我建议可以参加14天的行程啦。那这一次的行程呢，其实也算是我在摩洛哥的初体验，我在摩洛哥也感受到了蛮多的一个东西，但最主要我觉得毕竟我是去工作的角色嘛，所以我可能还是在那个地方必须要去跟导游要讨论，要沟通，要协调，要磨合。我觉得这个部分真的是比较累的。如果今天呢没有这个导游角色的存在的话，我个人觉得我在发挥上面比较不会那么的绑手绑脚，就不需要再做任何事情还要先跟他讨论啊，或是要试着安抚他的情绪啊，说服他啊等等的。我觉得这个是比较辛苦的一点啦。但是除此之外呢，我觉得我在摩洛哥看到了很多的一些当地特殊的这样子的一个建筑物，或是他们的风情民俗，以及他们的特殊的民族，包含了像是柏柏人。 而且呢在这次里面呢，我真的觉得进到了沙漠，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天，但是我觉得够了，而且我看到沙拉那样的沙丘，其实我真的觉得很满足，心灵上的满足啦，好不好？然后又加上呢，我们在刚才提到的那个乌尔加贾那个地方呢，我们看到了很多的克萨尔，看到了很多的绿洲带。我说过那些在视觉上的冲击上面呢，不亚于那些在沙拉看到的那些沙丘。那这对我带团一个经验啊，跟我这样子的一个经历上面，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收获，所以其实我当然也是非常非常的感谢啦。而且透过这次的行程呢，我也觉得我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包含了跟导游沟通的一个情绪的控管，又或是譬如说我在沙漠那个地方做出了这样子一个不成熟这样一个决定，我觉得这个地方呢，我也要把它当作一个教训，要好好的谨记在心，希望以后啊不要再犯相同的错误了，好吧？好啦，亲爱的大家，摩洛哥12天的行程的分享啊，就到这个地方告一段落。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次的分享，也希望对即将要前往摩洛哥的您是有帮助的，好吗？带团这档事儿，咱们就下次见喽，拜拜。